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丰富的天文话题，我们一起听天文过生活。邀请到的是吴复和老师跟我们做分享。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老师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天文新知的部分哦。当然最近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重点我们一直都有在 follow， 一直都有在跟最新的资讯。今天要来聊的是跟月球有关的新资讯是吗？
对，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人类要重新登陆月球、往前跨了一大步、就是阿提米斯计划的一号。
对，
它已经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当然是延到十二月，到十二月的时候还它嘛，而且非常成功。往前跨了一大步、所以就值得跟各位来分享，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如果2027年以后、一切都非常顺利，可能每一年都会登陆月球、至少一次、那我自己在预测2027年以后说不定一年会多次、所以月球以后要上月球变成一个非常频繁的太空活动。
对，
这是我自己的猜想。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哦。我们做天文节目已经做了好多年的时间，那其实在前几年真的大家的重心会比较放在火星，而那个时候真的是信誓旦旦哦，就是火星我们要在几年的时候然后做到什么程度。可是说实在到现在看得出来那个难度真的是蛮高的，因此可能原本我们的一些期望的时间点可能都要再往后推移。那反而现在是月亮这个部分重回大家的目光焦点，而且
没错，
感觉在时程的推进上面似乎是比较有力道的哦。
对，而且好像是真的在眼前了。以后就是地球上有很多人都可以当嫦娥然后奔当嫦娥，知道？由中国的八月十号，农历八月十号会不会更暗淡了？我就不知道了。
不会不会，大家会就在农历要过中秋节直接上月球过中秋节
过中秋节就实现了上月球的梦想。OK，
对，不过难度还是相对高的啦，因为其实在阿提米斯计划的部分现在还算比较前期哦，就已经看到那个时间点其实都是有一直在往后推往后推，因为安全啊等等众多的考量还是要放在前面。
没错，这是第一个考量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阿提米斯计划啊。2017年10月的时候，美国太空总署宣布他们要重返月球，
是，
那就提出了计划的名称叫做阿提米斯计划。那为什么他会提这个阿提米斯计划？他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国在1961年到1972年他们登陆月球，然后他们就用太阳神阿波罗号的系列来命他的名字。那阿波罗就是希腊神话中代表象征纯洁女神阿提米斯的弟弟。而且他们是孪生姐弟，因为阿提米斯先出来然后拉着阿波罗出来、只因他几秒钟而已啊，所以阿提米斯变成姐姐他变成弟弟啊。那阿波罗已经执行完了。
对，
第一个原因美国太空总署把它叫做阿提米斯计划。那第二个原因呢，因为上月球从来没有女性。那这一次如果真的能够登陆月球，他们要四个人里面准备有一位是女太空人。那因为女太空人从来没有上过月球，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计划叫做阿提米斯计划。那整个阿提米斯计划是由美国太空总署主导的国际合作的一个月球的探索计划，还有三个跟他们一起，所以其实有四个国际上的太空总署一起来合作的。一个是非常有名的 ESA 欧洲太空总署，还有一个是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我们叫做 JAXA， 还有一个是加拿大的太空总署叫做 CSA。所以以后在阿提米斯计划里面你会常看到 NASAESA、JASA、CSA， 四个太空总署共同合作的。不过这一次也不是完全由人类来一手包，它还会加上 AI， 也就是说机器人也会加进来。所以这一次的探索月球啊，其实是机器人跟人类共同来执行。因为现在 AI 已经非常非常的热门了啊，很多事情啊，他们 做得到，我们做不到嘛，所以就请他们来代为执行了。那这个阿提米斯计划里面哦，有四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一个是在太空人的猎户座飞船，第一个重要的部分。第二个是它的发射系统，我们叫做太空发射系统，简称 SLS。第三个就是月球门户，月球门户转运站，有一点像哦，像台北转运站了，就这样子啊、哦嗯。也就是说。六座太空船载着太空人 SLS 送上太空以后，它不会直接登陆月球，会在月球门户那个转运站里面先休息准备，准备好了再用 HLS 把它送到月球上面去。所以第四个部分叫做 HLS， 中文翻译名字叫做星舰飞船载人登月系统、
嗯、
所以整个阿提米斯计划里面分成四个部分，载太空人的六座飞船，发射系统的 SLS， 第三个月球门户的转运站、
嗯、
第四个 HLS 星舰飞船载人登月系统，四个重要的部分所组成、啊
嗯、
去年2022年11月的时候，没有载人的测试飞行，阿提米斯一号终于成功了。那成功以后啊，就明年2024年开始要载人飞行，阿提米斯二号，但是不登陆哦，还不登陆。如果都非常顺利，2025年啊，开始要登陆月球，阿提米斯三号。不过他们的登月啊，不会利用月球门户来登月。
嗯，
到时候他们会搭乘 SpaceX 开发的一个登月艇，然后会降落在月球的南极。
嗯哼，
整个月球门户的转运站啊。在2025年的时候还不会启动，
嗯，
2027年阿提米斯四号执行的时候才会开始，整个系统非常完整，在月球门户那边对接，然后再乘着星舰飞船载人登月系统登月，
嗯，
那如果2027年的阿提米斯四号成功以后啊，从那一年以后啊，几乎每一年都会有太空人登陆月球。
所以月球门户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如果以后要量比较多的话，月球门户这个部分一定要先成功。
对，它是一个重要的转运站，然后在那边做一些准备啦，
嗯，
可能准备完了以后才去登陆月球，所以就变成这个阿提米斯计划很重要的一部分了啊。
嗯，
整个阿提米斯计划都会受到阿提米斯协定它的约束。
嗯，
这个阿提米斯协定。是由18个国家的航天机构共同签署的一个外太空国际条约。
嗯，
那这18个国家有哪一个？有英国，有巴西，有太空总署，美国太空总署 NSA， 有澳洲，有加拿大，有日本，有法国，有卢森堡，意大利，还有乌克兰，哈，那当然以前签的嘛，
嗯，
啊，现在在打仗的乌克兰，还有纽西兰，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韩国。墨西哥、巴林、罗马尼亚、以色列跟新加坡，但是你仔细看、啊、好像没有中国大陆。
对耶，
这个协定里面规定了、啊、所有缔约国、啊、以后在月球、在火星上、彗星或其他天体上啊，都需受到1967年外太空条约所保护的外太空的民用探索跟合作原则所约束。
嗯。
要受到那个1967年签署的那个外太空条约、啊、其实就太空宪法、嗯、它的约束啊。那不知道各位还没有印象，1966年的时候，1966年12月19号联合国曾经通过外太空条约、
嗯、
1967年的1月27号开始开放签署，1967年的10月10号、哦、开始生效，而且规定哦无限期有效，签了就无限期有效、哦
嗯、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外太空条约叫做太空宪法、
嗯、
里面有10条，第一条共同利益原则，第二条自由探索和利用原则，第三条不得据为己有原则，第四条限制军事化原则，第五条援救太空人原则，第六条国家责任原则，第七条 对空间物体的管辖权和控制权原则、嗯、第八条外太空物体登记原则，这一条是在讲什么你知道吗？凡是进行航太活动的国家，他一定要同意在最大可能和实际可行的范围里面，将活动的状态、地点跟结果通知联合国的秘书长。你这规定的哦。
嗯。
第九条，保护空间环境原则。第十条，国际合作原则，这个叫太空宪法。
嗯。
所以阿提米斯协定里面受到这个约束，你不能违背这个约束哦。那阿提米斯一号啊，这一次就去年讲真的是测试完全成功，所以整个美国太空总署还有三个合作的这些太空总署啊，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啊，因为登月指日可待。那当然阿提米斯一号啊，各位都知道等待很久，技术上的问题、天气的问题啊，
对，
延迟了好久，你知道吗？一直到去年2022年11月16号，美国东部时间凌晨1点47分44秒，终于在甘乃迪太空中心成功发射。哇，大家松了一口气，终于飞上去了，就这样子。
嗯、
SLS 跟猎户座飞船、啊、一起联合飞行了。
嗯、
虽然没有载人，不过载了三具模型哦，放了三具假人，一个男的，两个女的。那这个男的是一个指挥官。
嗯、
那这个指挥官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就是让阿波罗13号安全返回地球的关键人物坎波斯、
啊、
不过他已经过世了，叫坎波斯。有两个女太空人，模型太空人、啊、因为这个阿提米斯一号会暴露在月球轨道沿线的辐射的环境里，那这个辐射可能来自太阳风暴，可能来自银河系里面宇宙射线、啊、那这两个模型的女太空人呢、啊？有一具模型、啊、穿载着 STEM RED， 它是一家跟美国合作的以色列公司、
嗯、
它是专门制造开发防护辐射线冲击的背心的一个公司、啊、那其中有一具模型就穿载着 STEM RED 公司研发的保护免疫辐射线辐射的背心、啊、那有一具没有穿载，他们就要做比较、
哦、
有穿载的大概可以避免多少辐射量，没有穿载的那受到的辐射量到底有多大、
嗯、
所以它是实验跟收集资料非常重要的一次飞行、哦、那阿提米斯一号就在10月16号就发射上去，成功发射上去嘛，11月20号的时候近距离靠近月球，到了12月5号的时候又更近距离靠近月球，离月球表面只有127公里而已，挥掠、
嗯、
而共100多公里，很近哎、欸
嗯，
对，台北到苗栗而已啊，飞掠了月球，到了去年12月11号返回地球，飞了很久哎、欸，25天多哎、欸
嗯，
那冲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那时候速度有多快，你知道吗？时速啊，40000公里哎、欸，
哇，
等于是音速的32倍，你知道吗？
嗯、
哦，音速一秒大概343.2公尺。32倍的音速，那一冲进来的时候啊，哇，那个阿提米斯外围啊，温度有多高？2800度C，2800度C 哦。那、
里面的模型还好吗？
还好，现在我很成功啊，还好、啊。20分钟以后，然后就张开三张降落网，速度降到时速32公里，就在墨西哥最北的一个州，叫夏加利福利亚的一个外海掉下去以后啊。美国太空总署让它飘了2个小时、
啊、
最主要就是说让它下去以后适应整个周遭的环境、啊、也收集一些资料看有什么变化，就这样子、啊、隔了2个小时以后，潜水人员才用电缆把猎户座的太空舱吊起来。
但它降下去的时候是掉到水里面还是有浮在上面、啊
哎、大概浮在上面、
哦 okay、
然后美国的两栖运输船坞、啊
嗯、
叫做波特兰号就把它吊在上面再把它运回来、嗯、那这一次阿提米斯一号一共用了25天10小时52分、
嗯、
而且非常成功。那接下来以后啊，当然就阿提米斯二号、
嗯、
准备在明年2024年、哦、 要发射。
所以今年2023年还要继续调整喽。
因为阿提米斯一号是12月，去年12月嘛，那他们还要整理资料、收集资料，那做一些应变、做一些改变，提供给阿提米斯二号用。所以2024年才会发射阿提米斯二号。
嗯，
里面有4位成员。真人哦，不是模型哦。
嗯，
那到底是要谁上去？今年会决定。
是。
那阿提米斯二号它的飞行的轨迹啊比较简单。
嗯，
它一发射以后啊，大概离地表2880公里的地方，在地球会绕两圈，在地球绕两圈以后啊，才会飞到月球去。
嗯，
在月球上面绕一圈以后，然后就直接飞回来。
啊，
当然它的任务期间只有10天。用人来测试的味道非常浓，
嗯，
所以它的任务就比较简单，只有10天而已。那真正要登陆月球的，要等到2025年，阿提米斯三号开始执行，到时候一样有4名太空人，
嗯，
其中有1名是女性，1名是有色人种。那这4名太空人啊，靠近月球以后。有2个人会驻守在猎户座太空船里面，绕着月球一直转。那另外2个人会跟 SpaceX 开发的登月艇对接，
嗯，
然后就乘着 SpaceX 开发的登月艇啊，登陆月球，会降落在月球的南极哦，停在那个地方停1个礼拜以后，然后工作完了以后，然后再飞回来，跟那个猎户座飞船会同有4个人。再重回到地球来，这是阿提米斯三号的所有的行程啊。
嗯，
那如果2025年阿提米斯三号也非常成功的话，2027年要发射阿提米斯四号。阿提米斯四号如果也都顺利，往后的每一年都要有太空人登陆月球。
嗯，
那我自己在猜测，如果一切都很顺利，可能一年不止一次啊。可能也会出现多次，因为它也有商业行为，那商业的需求就会非常的频繁啊。所以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有跟各位分享，登陆月球指日可待，隔了50来年以后啊，人类终于又要重新回到月球上面去。
对，
而且这一次的规模跟以后的展望啊，跟50多年前是不一样的。
嗯，
美国太空总署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月球当作一个重要的跳板，
嗯，
他们想登陆火星。
对，
在我们有生之年啊，说不定登陆火星还看得到啊，我很期待那一天啊，真的。所以今天啊，跟各位分享这个天文新的资讯啊，
嗯，
感觉起来充满了期待，你知道吗？充满了展望，真的。
但我蛮好奇一件事情的哦，
是，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阿提米斯计划这样的时程排下去啊，哎，我不知道中间中国大陆会不会来插队耶，因为他一系列嫦娥计划其实也很成功啊。
插队一定是会的，但是本来嘛，天空中的天敌就大家的嘛。
对。
那美国太空总署前一阵子啊。还在担心啊，中国在月球上开发以后，然后就声张任何奇奇怪怪的声明了、啊、哈、
嗯。
但是这个哈、啊，自然也有解决的办法。
嗯，
那安全的上去，安全的返回，然后做一些正确的开发、正确的展望，是算比较重要的了哈、
嗯。
那当然，我们今天的最重要的焦点还是跟各位分享，
嗯、
要重新回到月球。看起来是非常的乐观的、啊、我们用乐观的心情来期待、啊、
而且真的是时隔50多年呢、嗯，
没错。
如果是2025年顺利有人踏上月球的话，那应该是差不多时隔53年喽。
对，没有错，因为1972年阿波罗17号停止以后啊、
嗯，
然后接下来就从来没有人再上去过，
嗯，
所以隔了半个世纪哦，
嗯，
很久的一段时间了、啊。那我们就以期待的心情。来看待这个重返月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是、啊、
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个地方。
好，今天谢谢老师带来这个关于阿提米斯计划的一些新的资讯，当然也希望就是接下来的一些计划啦，能够顺顺利利的进展，因为有的时候好像会突然遇到一些卡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还是需要一些天时地利人和啦。
没错，
比方说像美国那边、嗯， 现在也常常看到一些比较剧烈的天气哦，
暴风啊、暴雨啊、暴雪。
对对对，所以就哇，这个计划就会因为天气的关系，万事俱全，只欠东风这种感觉。
对。
那刚好迎来了兔年，老师今天准备登月计划哦，其实也蛮有感觉的，
对，
因为月球
上有一只兔，玉兔。
对，我们在兔年呢，要常常抬头看看月球上的玉兔哦。
是。
那我就要祝大家玉兔迎春，在这个兔年来临呢，可以天天都平安顺利哦。谢谢老师。
当然，我要祝福我们主持人，还有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兔年啊，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宏图大展，扬眉吐气啊。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主持人，一切都非常的顺利，那身体非常的健康，一切都非常的如意。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